弟兄姊妹朋友们午安，我们特别感谢敬拜团队，还有我们的司琴，还有音响投影，带给我们美好的敬拜，好吧，我们大家一起鼓掌感谢他们，也感谢把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约纳书的最后一章，就第四章。大家还记不记得约拿书讲什么？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三次，但是已经有一些时间了。约拿书讲什么？还有人记得？你们最有印象的是什么？大鱼 ，Sabrina， 大鱼。还有呢？啊？他不顺服神，对。讲到大鱼，大鱼。其实在约拿书里占的分量很小，整个约拿书只提到他三次，但是提到最多的是耶和华神，总共有40多次。所以这本书是关于神，神是中心，神是主角。谢谢。那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这个约拿书，他在旧约圣经里边，我参考了于洪杰牧师他对约拿书的总结，还有我自己的理解。那第一章呢，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，还没有出来。第一章我和这里有了，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逃避神，讲约拿的逃避和神的管教。在第一章里，神让约拿去尼尼微城，去警告他们40天以后这个城就要会被毁灭，因为尼尼微城的罪大恶极，罪恶深重。但是约拿不愿意去，坐船往相反的方向去逃避神，神就兴起风浪。然后约拿呢，知道这个风浪是因为他违背神所引起的，他就想一死百了，就让船员把他自己扔到水里去。但是神说没那么便宜你，神呢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吞在鱼肚子里。那第二章呢，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祷告神，讲约拿的悔改和神的拯救。约拿的悔改和神的拯救，约拿在大鱼肚子里居然还撑了3天3夜，他才开始祷告，他撑不住了，只好求神饶恕，然后神呢就赦免他，拯救他，吩咐这个鱼把它吐在了旱地上。那么第三章的时候，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打好人生下半场，打好人生下半场，讲约拿的顺服和神的祝福。在前面几章里，约拿因为逃避神违背神，他的人生是失败的。在第三章里呢，神就给约拿第二次机会，让他去尼尼微城，又让他去尼尼微城。这次呢，约拿顺服了，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就是整个城，这个罪恶的城，从国王一直到百姓都认罪悔改。那么神呢就饶恕了这个城，就不把说的灾要降给这个城。所以因着约拿的顺服，神的祝福就临到尼尼微城。那我要是作者的话，可能我就把约拿书就停在这个第三章了。你看这个结尾多好，约拿悔改，尼尼微城悔改，皆大欢喜。但是我们居然还有第四章，那么这个第四章呢，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你看重什么？你看重什么？讲约拿的自我为义和神的塑造。神还有重要的功课让约拿学习，还有重要的功课让你我来学习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。然后今天呢的方法就是第四章我们读一段呢，就看一下圣经会告诉我们有一些圣经的原则来帮助我们生活。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的1到5节。第四章的1到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这事约拿大大不悦，且甚发怒， 就祷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？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，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去。耶和华，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，因为我死了比你活着还好。耶和华说，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？于是约拿出城，坐在城的东边，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，坐在棚的荫下，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。这事就是指第三章里尼尼微人认罪悔改，然后神就饶恕他们，决定不去毁灭这个城了。但是约拿却大大的不悦发怒，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第四章。于洪杰牧师说得好，我也就借用一下。他说，约拿的使命完成了，但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。或者说呢，换句话说，就是约拿的神迹已经完成了，但是约拿还没有成为神迹。约拿的神迹就是去尼尼微去传福音，然后结果是个神迹，就是全城的人都悔改，那这个已经完成了。但是约拿他的生命改变还没有完成，我们这里看到他的偏见、他的脾气、他的沉淀，约拿成为神迹还没有完成，所以有第四章。看到了尼尼微人悔改，然后神饶恕了尼尼微人，约拿不悦发怒。他这里讲到他不愿意去尼尼微的原因，原因主要原因呢，是因为他知道神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有慈爱、不轻易发怒的神，不降所说的灾。我们看到约拿真是有很狭窄的民族主义，他自我为意，认为只有他，也就是说只有以色列人才配得神的怜悯、神的恩典。所以一个知道神、一个了解神的人，不见得就会顺服神，不见得就跟神有关系。所以这点我们基督徒要特别的小心，一个知道神、了解神的人，不见得能够顺服神。那今天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圣经原则，就是一个圣经原则，就是自我为义的态度夺走我们在侍奉中的喜乐。自我为义的态度夺走我们在侍奉中的喜乐。自我为义就是我们比我们自己比别人好，比别人优越，该得到好处，自己总是对的，我们自己的方法总是最好的，别人的方法甚至神的方法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都会发怒，是不是？然后你看约拿没有任何喜悦，整个城的人悔改他都没有喜悦，反而发怒，因为神没有照着约拿想的方法去处置尼尼微人。约拿有个外号，他叫愤怒的约拿，叫 Angry Jonah。 你们要去查写资料的话，他常常发怒，他是个愤青，和我们网络词汇，他是一个愤青，他浑身或者说他浑身都是地雷，很容易被别人踩到。我们有没有像约拿，就是生命中有很多地雷，别人一个观点跟我们不一样，一个做事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，就踩到我们地雷，然后我们就爆了，我们就爆了。我们在家里、在公司、在教会，和朋友相处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讨论新闻、讨论选举，这都是敏感话题吧。甚至在家做饭做菜，跟太太，如果他们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们的想法、观点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就不高兴，我们就有意见。如果你我生命当中缺少了喜乐，多了抱怨，常常抱怨，神要我们自我省察，我们有没有像约拿那样自我为义？我们要常常省察。以前啊，我不明白，就是太太忙着做家务的时候，他有时候我觉得他有些脾气，以前不明白，后来我成了两个孩子的爹以后， 也开始帮忙做些家务了，才有些理解。有的时候下班回家，然后郭凡把饭菜准备好等着我吃，我吃完饭呢，我要负责洗碗。我吃饭很快，一般也就再多的饭菜我十分钟就解决了。我在洗碗的时候，我花十分钟吃饭，我的洗碗要花半个多小时，都划不来，我心里就嘟囔，说你做饭菜能不能少用点锅碗瓢勺，让我可以洗起来快一点，洗了就没有了。然后其实他在做饭啊，花了很多时间，只是我没有看到，然后还能等着我们来吃饭，等着就是已经很给面的，是不是很有爱心了。但是如果我们只在乎我们自己，就非常有容易有这种不合乎神心意的这种态度，然后事也做了，人也骂了，神赐的平安喜乐奖赏也没有了。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？事也做了，人也骂了，神赐的平安喜乐也就没有了。自我唯一的态度夺走了我们在侍奉中，在家庭生活中的喜乐，所以还会让我们的祷告不蒙神的垂听。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，就是我们的祷告没有被神垂听。约纳他祷告求死，神没有答应他，因为神还要给约纳功课去学。求神能够看顾我们的心怀意念，然后除掉我们的自我唯意，除掉我们身上这些地雷，赐给我们能够谦卑顺服、宽容饶恕、接纳人的心。好，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呢，还能学到第二个圣经原则。看一下，就是自我唯意拦阻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，拦阻我们与神与人的关系。自我唯意的人，他特别不容易跟人建立关系，因为他总认为自己是对的，他从来不认错。有个牧师说啊，他去经常给年轻的夫妻啊做辅导，协调，他们有时候会吵架。他说他不记得有任何一次来找他的，说是我自己有问题。找他的谈的一方总是说对方唠叨对方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他说他没有觉得有一次有人主动说自己有问题。所以尼尼微人悔改得救本来是个很喜乐的事情呢，约纳应该留在城里边，比如说与当地人建立关系，我们说建个教会，去训练同工，兼顾他们的信仰。但是他选择离开了，拒绝和你一位人建立关系。那耶稣讲过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，有很多人很熟悉，我就很快再重复一下，就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。耶稣说啊，有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，那一个小儿子呢，就强迫父亲把家产要分给他，他拿了家产以后就离开，然后就去挥霍掉了。这是一个浪子，这个浪子呢，他最后穷困潦倒，最后落魄到去给别人养猪，然后饿到一个程度呢，他都恨不能吃猪食。后来才有天醒悟过来了，他就回到了父亲的家里，然后父亲就接纳他，就饶恕他，还宰了肥牛犊，然后大摆宴席来庆祝。但是在田里干活的这个大儿子就非常的不爽，气坏了，就不肯进去参加，不肯进到房子里去参加宴席，还跟爸爸发火说我服侍你多年，你从来没给我一只山羊羔。其实耶稣他是透过这故事要告诉我们啊，这个大儿子也是一个浪子，是个还没有回头的浪子。他呢，他自我唯意，他和这个父亲，这个父亲代表就是预表神，他和父亲和弟弟都没有建立这个关系，他 他也只是一个旁观者。那么在第三章里，在前面几章里，前面三章里，约拿是个小儿子，他是个浪子，他叛逆逃避，然后最后得到神的这个，后来悔改得到神的饶恕。但是到了第四章，他这里他就变成大儿子，他不愿意饶恕别人，也不愿意看到神饶恕接纳罪人，所以他的成见拦阻了他和神还有和人的关系，得不到重生来的平安喜乐。所以呢，神就要给约拿功课。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神给约拿的功课，也是给你我的功课。我们来看，一起来读第六到九节，神给约拿的功课。好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，使其发生高过约拿，隐而遮盖他的头，救他脱离苦楚。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。次日黎明，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，以致枯槁。日头出来的时候，神安排炎热的东风，日头暴晒约拿的头，使他发昏。他就为自己求死，说：“我死了比活着还好。”神对约拿说：“你因这颗蓖麻发怒，合乎理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发怒以至于死，都合乎理。”这个约拿真是很愤怒的约拿，常常在发怒。在约拿书里，只有这里一次说他大大的喜乐，就是在当一颗蓖麻能够给他提供阴凉，他就大大喜乐。所以什么能使你我喜乐，大大的喜乐，就能显出你我看重什么，显出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所以约拿本该为尼为人悔改得救大大喜乐，但是他没有，他为这个蓖麻大大喜乐。神呢，就给他一个功课，就安排了一只虫把蓖麻咬死，然后约拿就大大的发怒，求死，还和神顶嘴。所以这里有个动词出现三次，我用红字，就是安排。神，我们要学的这个属灵的圣经原则就是，神安排环境塑造我们，神安排环境塑造我们，神安排一颗蓖麻，神安排一只虫子，神安排炎热的东风和日头。尼尼微那个地方是东边就是沙漠，尼尼微就是现在的摩索伊拉克，东边就是沙漠，所以从风经过沙漠以后，被弄得更热更干。而且约拿因为生气发怒啊，他的头脑发昏，他的脑筋不太好使，他的智力下降，他就冲出城，他也不知道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。你想，他到了城的东边，东边要看着城市，就要面向朝的西。大家知道沙漠地区的西晒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们西雅图前一阵子天热，那个西晒已经受不了了，你把它加个好几倍，就是在沙漠里面对西晒。约拿当时选的地方就是那样一个地方，头脑发昏。大家还有没有注意到，在这个约拿书里，神所创造的这些自然的东西，风浪大鱼蓖麻虫子，风和太阳都顺服神的安排，唯有约拿不断在抵抗神的旨意。所以人真的很麻烦，神给人自由意识，是让人能够自发的、由衷的来爱神、顺服神的安排。但是呢，因着罪性，人呢就用自由意识来违背神，人就用自由意识来违背神。这些大自然的东西啊，都顺服神的旨意。我在想啊，我说我们坐飞机，我们坐轮船，我们不会害怕哪一天这个空气一生气，像越南这样比较没有浮力了，飞机掉下来，或者这个水 跟越南那样一闹矛盾一下就没有福利的船就沉下去了，没有，神创造的东西都是按照规律在运转，都是美好，但是就是人很麻烦。那神呢就用就给我们功课，神就用环境，用顺境也用逆境。那么在顺境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珍惜神的恩典，要感恩，不要认为我们该得的。但是人很容易忘记恩典，然后认为我们该得的。几年前呢，我读过一个研究报告，有人跟踪了一批从最穷的地方被收养的孩子，然后到了比较富裕的人家。开始啊，这批被领养的孩子，他们都很听话，很有满足感，然后他们给啥吃啥，然后生日圣诞节呢也不要什么贵重的礼物，他们很幸福。但过不多久，大概半年一年吧，他们跟其他那些不是被领养的孩子也没有什么区别，然后生日圣诞节也要些贵重的礼物了，比如说自行车，上百块钱的礼物，而且没有被满足的话也开始耍脾气了，开始有这种该得的心态。所以在顺境里我们要小心这种我们该得的这种优越感。神赐的恩典呢是要珍惜要感恩，而且有机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如果我们遇到的环境不尽人意不顺，遇到困难苦难，我们要信靠神，问神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。洪飞弟兄在这里有讲到，提到过圣经里有个人物叫丹尼里，他是一个先知，他遇到的困难苦难我们真是难以想象。他是一个丹尼里是个以色列的先知，他十几岁的时候以色列就被巴比伦给灭了，然后巴比伦就把丹尼里才十几岁就把他给掳到巴比伦，让他受当地的教育，然后强迫他在巴比伦服侍巴比伦的王。因为他是信属神的人，他就不愿意拜巴比伦的王为神，然后呢就被陷害，以后就被扔到这个狮子坑里边，要喂狮子。后来神保守他，然后他总共70多年，他经历了5个朝代的更迭，就是因为他是属神的人，有神保守他。王和这些臣仆啊都很，这些都是外邦的王，外邦的臣仆都很尊敬他，敬佩他。所以神呢就用这个环境来塑造了但以理。我找到了这一瓶，这个有一瓶酒，大家猜猜看1947年的这一瓶法国葡萄酒值多少钱。我们平时吃的喝的酒，有时候喝点酒几块钱十几块钱，才几百块几千块，可能已经贵得不得了了，是不是？这个1947年的时候，法国波尔多地区遇到极端天气，就特别特别热，然后很多葡萄藤呢眼看就要被晒死了，所以很多酒庄就运来很多的冰，就去救这个冷却这个葡萄，只有这家酒庄他拒绝用冰，可能这个冰就是不自然嘛，会影响到这个葡萄它的含糖的，就它的味道和品质，它拒绝用。所以另一年总体这个葡萄产量都很低，这个酒庄它幸存的这些葡萄经过这个极端的气候，它的味道是奇特无比，然后品味尊贵远超过往年。在2010年，这瓶1947年的6升的葡萄酒卖出了30万零5千，30万零5千，那个零头我都付不起，这些还有30万。所以极端的气候产生出极品葡萄酒。神呢就是安排风浪大雨，泥泞微尘，蓖麻从东风太阳， 来给约拿上课。同样，神也会安排各种各样的环境来塑造我们，直到有一天，神会看着你我说：“这是我的杰作。”在圣经里啊，神刚才我们唱的歌也说，神是窑匠，他在塑造我们。然后在圣经里也说，我们是他的杰作，就是你我都比那个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个画不知道珍贵多少倍。啊，当然，现在我们看我们身上有很多缺陷，好像还不是杰作，但是我们只要让神来塑造我们，我们都可以成为杰作 masterpiece。好不好？你跟周围人说你是神的杰作，你是神的杰作 ，Mark， 你是神杰作。只要我们愿意让神来塑造，只要我们愿意让神来塑造，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杰作。啊，我们最后来看，最后两节经文，就是约拿书的结尾部分。神就是爱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耶和华说：“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，也不是你培养的，一夜发生，一夜干死，你尚且爱惜。何况这尼尼微大城，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，并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呢？”这里写的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，按当地的传统，就是指那些小孩子们。还不懂事，还不知道左手右手，所以孩子就有，小孩子儿童就有12万多，那加上成人，加上老年人，那个城市真是很大，至少有5-6-10万人。神可以和约拿发怒，但是神却很温柔的和约拿理论。你看我们的神真是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的神。如果他要我们一犯错误，约拿一犯错误就跟他发怒，约拿估计早就被灭了，但你我也都不会在这里。我估计我们的神叫 slow to anger， 就是不轻易发怒。他对这个因为发怒智商降低到小孩子这个样子的约拿呢，就用小孩子的方法，就用这个实物教学法Object lesson， 我们这里带过儿童主日学的都像明峰啊、张石啊，经常会带些东西去给小孩做演示。神就用这个蓖麻、虫子、太阳、风来给他上课，来给约拿上课。甚至理论的话也用约拿的逻辑。你要不管这些成人的话，这些成人你认为罪大恶极。那里面还有这么多孩子呢，你要不在乎孩子的话，你不喜欢那个蓖麻植物，那这里还有很多动物啊，你爱惜吗？所以就不断的跟他理论，他对神对人真是很有耐心。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四个圣经原则就是，神不断的在提醒你我，你看重什么？你我看重什么？约拿书的结尾，神问约拿：“尼尼微有这么多人，还有许多牲畜，我岂能不爱惜吗？”神问我们问题啊，不是他不知道答案，他通常是在强调，通常是在提醒你我。神在提醒约拿，提醒你我：你爱惜什么？你看重什么？你爱惜我所爱惜的吗？你看重我所看重的吗？约拿只看重他自己和他自己的观点，他话说得很大，宁愿去死，但是死到临头的时候，他又开始呼求神，神就饶恕他，但是呢，他却不看重尼尼微人的性命。然后约拿看重自己的名声，因为作为先知啊，他所说的预告的，假如没有应验的话，他可能就会被认为是假先知，他的名声就败坏了。然后他就跟神发脾气，你说的没有应验，你因为40天没有被毁灭，你毁了我的名声，是不是？然后约拿看中这个蓖麻，因为能给他带来阴凉，能给他带来舒适，但是却忘掉这个蓖麻跟他没关系，不是他种的， 神有权把它拿走，神有主权。所以你我生命当中，我觉得都有一个约拿。今天讲到不是给只给大家听，也是给我自己听，就是你我生命中，我的生命中也有一个约拿，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个约拿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，我们的老我还没有死掉，这个老我呢自我为义，然后我们只看重神的祝福，不看重神。这个老我只看重服事的结果，不看重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改变。然后这个老我，我们常常一手想抓住永生，一手又想抓住这个世界。好比就是把房子盖在天国和世界的边界，然后恨不能我们把房子一半盖在天国，一半盖在边界。有没有这样的房子？有，我给大家，我找了一个房子，还真是有这个房子。这个房子，你看那里有一，我画了一个红圈，那有条竖线，左边是加拿大，右边是美国。然后这个是房间里边，地上有条黑线，左边是魁北克，加拿大的魁北克省，右边是美国的纽约州。然后这个老兄呢，大家都知道我们邮寄东西跨国，特别是药品很麻烦，过关检测啊之类，时间很长。他呢就帮人做这个生意，所以人把东西就寄到他们家门口，他就前门到美国寄的包裹拿走，跑到后门出去到加拿大邮局就寄走。他两边都赚，都好处都有，所以他就在做这个事。我们基督徒有没有把房子也盖成这个样子，一半在天国，一半在世界？所以你我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约拿。我们特别基督徒，我们常常用世界的方法，自我中心，自我为义，在为人处事方面，我们在爱心、怜悯、谦卑上，常常还不如非基督徒。所以这点我觉得基督徒特别要检讨的。那神今天要给你我功课，他告诉我们，他会不断地用环境来塑造我们，然后让我们更像耶稣。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话，我们自我为义，神就会让我们在大宇宙这里来学这个顺服的功课。神就会让我们在这个太阳的暴晒底下学习这个谦卑的功课。如果我们顺服神的带领的话，神就会让我们在尼尼微城这个大悔改大复兴里边得到平安，也会在这个好的，我们好的侍奉果效里得到喜乐。所以神会不断的用顺境逆境来塑造你我。那约拿有没有学到这个功课？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呢，我想既然约拿认认真真的他把这本约拿书写下来，把自己的软弱，把自己的罪写下来，我想他的生命一定是被改变了，一定被神改变了。所以约拿书呢是以一个问号为结尾的书，就代表着这个约拿书没有结尾，没有结尾，没有结束。神在不断地问你我，你爱惜我爱惜的吗？你看重我看重的吗？我们是像约拿一样看重自己，看重神给的遮阳的蓖麻，还是看重神？我们上个主日在这里我们有庆祝这个贺东弟兄受洗。贺东是不是忙去国内了？他的太太没点在坐在那里。我现在他们全家都是基督徒，我们为他们高兴。看着这个蒙福的家庭啊，我就在思考，是什么样的恩典能让他们面对生活中的巨大的挑战，还能有平安喜乐，家庭和睦，先生还愿意信主？是什么样的恩典才让他们这样？几天前呢，我就给薇薇姊妹打电话， 去采访他，去学习。然后他的分享让我非常的感动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我讲到的时候能不能引用一下？他说没问题，能为神做见证是我的荣耀。我真谢谢薇薇姊妹。他告诉我，他们家投资移民项目出现重大问题，然后他们面临着巨额的经济损失，然后面临着丧失绿卡身份，这对家庭事业和他们的生活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，可谓人财两空。他说因为压力，他一度身体就上火，然后嗓子说话受到影响。他一开始呢也急忙做各种各样的事，找律师啊，然后想尽办法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多效果。但是因为他是信主的人，所以呢后来就学习信靠神、祷告神、等候神。在整个过程中夫妻互相支持，没有相互埋怨。郭长老就问他们，问维宾说，我们教会有什么可以为你们祷告的？维宾就求神说，有好几件事情，我记下了三件。就说神啊，他说神啊，你开我的眼，让我能看见你的旨意，借着这件事你要告诉我什么，借着这件事你要告诉我什么，这个苦难，这个困难。还有就是神啊，你把这些东西拿走了，你要我们得到什么，你要我们得到什么。他说因为慈悲的神一定会把最好的给他们的儿女，那你要给我们什么作为代替？还有就是神啊，我怎样能为你做好的见证，我怎样为你们做美好的见证。这就是维维安的祷告。先生贺东能够很快受洗，是先给他的祷告的一个回应，是出乎了维维安的意料。他还以为要等好几年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Vivian全家看重神胜过，谢谢。Vivian全家看重神，他胜过神赐给他们的蓖麻，神呢就保守他们，赐给他们这个平安喜乐，赐福给他们。所以我相信主既然听了维维安姊妹的祷告，赐给他们全家平安喜乐和永生，相信主在日用饮食、在绿卡身份，还有在生活需要各方面都会有最好的安排。因为主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所以我们继续为维维安贺东全家祷告，也求神赐给他们更多更新的恩典，为主做更美好的见证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给他鼓励，感谢。最后我要告诉大家，约拿书是一个充满神迹的一个书，在这本书里呢，神赦免了愿意悔改的约拿、船员还有尼尼微城的人，神又耐心地塑造约拿这个浑身有毛病的，神是要告诉我们，他在你我身上也要做同样的大事，行同样的这样大的神迹，挑神两个神迹在你我身上。第一个神迹就是让你我能够信耶稣得永生。上个主日贺东弟兄在这里受洗成为基督徒，这就是一个大神迹。我们当中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，只要你们 愿意认罪悔改，接受主耶稣做你们的救主，你们也可以像赫东弟兄一样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为蒙福的人，这是一次完成的。第二个神迹就是让基督徒生命向主，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能结出更多的果子，蒙更多的祝福，真的是一生的神，这是一生的功课。那弟兄姊妹啊，朋友们，你我愿意让神塑造成为神迹吗？你我愿意让神塑造成为神迹吗？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曾说愿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，你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。你为我们受死埋葬，为我们赎罪，但是你战胜了死亡，在第三天复活了。你允许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每一个相信你的人，叫我们能胜过我们的老我，胜过环境的挑战，得享平安喜乐。叫我们不但得生命，得的是更丰盛的生命。求主把这样的生命赏赐给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每一个人。一切荣耀归于主，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谢谢大家。
我们以这首歌《你是我神》来作为我们的回应。
我们一生救赎一主，你是我们 Thank you.